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上法在线。
以新闻事件切入，让百姓参与讨论，请法律专家咨询，愿生活每天与法同行。同行，
上法在线，法在线。
法律故事，律师咨询，上法在线，与法同行。欢迎各位准时锁定到昆山人民广播电台的频率 FM88.9， 每天上午10点为您直播的上法在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婷。上法在线节目是由昆山市法宣办、昆山市司法局和昆山市融媒体中心打造的一档民生普法类的广播节目。那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要为大家介绍参与到我们直播的嘉宾，他是来自江苏昆城律师事务所的高文娟律师。那也请高文娟律师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好的，我是江苏昆城律师事务所高文娟律师，很高兴有机会做客今天的上法在线，和大家交流。
非常的欢迎高文娟律师走进直播间。那在这儿呢，也是要提示到我们的听众朋友，收听到上法在线节目的同时呢，您可以来关注到上法昆山的微博、微信，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互动和留言。你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在第一昆山来进行留言。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也已经为您开通当中，分别是573138000和573138110。你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来拨打到这两路热线。那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和大家一起走进今天的上法故事。
网罗法治资讯，解读新班法律，以案释法，您身边的学法好帮手。上法在线正在直播。
在外经商的丈夫突发疾病死亡，这对曹梅是不小的打击。然而料理完后事之后，讨债的诉讼却接踵而至。这个时候呢，突然有个女人现身，说自己的两个儿子是和曹梅丈夫所生，要以儿子的名义继承财产。对于曹梅来说，丈夫留下的麻烦可谓是连绵不绝。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上法故事。
故事时时有，法律处处在，听普法故事，观人生百态，学法律知识，扬浩然正气。上法故事。
家住山东的曹梅原本过着幸福的生活，自己是收入颇高的财务人员，丈夫李军更是多年前就下海经商，名下有两三家企业。20岁的女儿安排去美国留学，曹梅跟寡居多年的婆婆一起生活，婆媳之间相处也不错，所以在她眼里，自己的生活可谓家庭和睦，岁月安好。可这一切的安好，直到2016年6月的一天戛然而止。李军在办公室突发心梗去世，相伴自己20多年的丈夫突然离世，自然给曹梅不小的打击。在料理完后事不出2个月，曹梅就开始陆续接到临县广饶法院的数个民间借贷纠纷案的传票，而这些债权人以及所谓的债务，曹梅之前从没听李军提起过，绝大部分也没有借条。而随着这些案子的开庭，曹梅从这些债权人口里得知，他们都是一个叫刘倩的女人的亲戚，而李军和刘倩是一家子，他们都是通过刘倩将钱借给李军的。为了查明这些借款是否确有其事，多年来一直无比信赖丈夫的曹梅这才去调阅李军名下多张银行卡的记录和信用卡记录，结果让她大吃一惊。李军这些年来有大量的钱款转账给刘倩，而信用卡里更有大量的生活物品，甚至儿童用品、玩具、文具的采购和消费。难不成李军这几年是家外有家？他这才回忆起来，这些年李军因为在广饶那里承包了一个林场，还说林场需要值班，因此每周会有1-2天不在家。在曹梅还没有完全搞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的时候，2016年10月，他再次接到了淄博市高新区法院发来的诉讼材料， 这次的案由竟然是法定继承，原告分别是一个11岁叫李飞和一个5岁叫李翔的男孩，他们在诉状上说自己是李军的非婚生子，刘倩是他们的母亲。同时被起诉的被告除了曹梅，还有李军的其他继承人，包括曹梅的女儿李玉和李军的母亲。原告主张继承的财产除了李军和曹梅共同所有的几处房屋、李军的公司股权之外，甚至包括曹梅在自己的税务师律师所的股份，这令曹梅极其气愤，也让她不得不面对残酷的事实，自己刚刚过世的丈夫在生前已经与另一个女人有了十几年的婚外情，一直拿钱去投资说还没有收益的丈夫其实是养着另外一个家，甚至都有了两个那么大的孩子，可自己跟一个傻瓜一样浑然不知。让曹梅比较欣慰的是，婆婆始终对她表示支持。婆婆说，外面的这两个孩子不管是不是李军的，作为李军的母亲她是绝对不认的。她还鼓励自己的媳妇儿赶紧找律师维权，要迎接即将到来的事情。而曹梅所要面对的诉讼大致分为四个部分。首先，丈夫的婚外情人携两个儿子起诉要求继承的纠纷。第二，曹梅做出反击，请求丈夫情人返还丈夫生前赠送的钱款纠纷。第三，曾经申请过保全的财产被小三儿通过借贷合同登记了抵押权，通过行政诉讼起诉房地产登记部门撤销登记。第四，这也是最复杂的部分，就是小三儿的弟弟、舅舅、叔叔等多名亲戚拿着转账凭证或者借条起诉曹梅，要求偿还其丈夫生前借款。对于丈夫的婚外情人携两个儿子起诉要求继承的纠纷，争议焦点很清楚，那就是原告是否是李军的儿子，如果是，他们就享有继承父亲遗产的权利，反过来则没有。但作为被告，曹梅绝不是要去证明这两个孩子不是李军的孩子，因为其实他本人对此一无所知，也不可能证明孩子的生父是谁。曹梅代理律师认为，他们只需要说服法官，原告对自己是李军儿子这个至关重要的事实没有切实依据，原告就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经过一审和二审，法院最终做出了长达13页的二审判决书，对每项证据的证明内容和效力做了一一论证，最终认为二上诉人提供证据均无法单独或相互印证证明李军系二上诉人的生物学上的父亲，两位上诉人也没有提供证据证实李军生前对两位上诉人身份予直接明确认可。而这个案子的胜诉判决也直接帮助曹梅获得了要求刘倩返还李军赠与财产案的胜利。法院最终判令刘倩返回曹梅近百万元。除了这起案件之外，曹梅曾经申请过保全的财产被小三儿通过借贷合同登记了抵押权，随后曹梅通过行政诉讼起诉房地产登记部门，最终得以撤销登记。在事情涉及到小三儿的诉讼获得胜利的同时，还有一堆借款诉讼困扰着曹梅。丈夫李军去世后，不但小三儿携两个儿子要求继承，他的弟弟、舅舅、叔叔等多名亲戚也拿着转账凭证或者借条起诉曹梅，要求她偿还丈夫生前借款。因为涉及多人且死无对证，这些诉讼也前后经历了几年的审理。在这些借款纠纷中，有些是有借条但没有转账凭证，有的则是有转账凭证却没有借条。比如这样一起纠纷，2016年7月，小三的弟弟刘豪杰起诉曹梅索要75万， 并提供转账凭证以及李军转钱给他的转账证明九份，共计69万元。试图证明李军一直在按30%的年息支付利息。至于借条，刘豪杰声称遗失掉了。此外，他还提供了几条短信，内容是银行账号或者确认收到、未出现借款或利息等字样。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告没有提供任何借款合同、借条等借款凭证，无法证明转账属于出借，无法排除存在其他经济往来的可能性，也不排除正常存在借款人归还借款后收回借条的情形。受益第三人的证明也只是说明转账属于受益，无法证明转账的原因属于借款，原告举证不充分被驳回。随后刘豪杰提出上诉，淄博中院认为刘豪杰与李军生前是否存在借贷关系需进一步查实。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撤销判决，发回重审。法院重审后认为，原告主张借款适用于李军经营商贸公司、开办石料厂、购买设备，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借款实际用于李军与曹梅的夫妻共同债务，证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即使存在借贷关系，也应是李军和原告之间的。李军去世，原告要主张权利，应要求李军继承人在继承李军遗产范围内承担责任。于是刘豪杰起诉了李军的法定继承人，也就是他的女儿妻子曹梅与母亲，要求归还上述债务。除了原有证据之外，刘豪杰提供了自己于2010年8月25号在银行提取现金12万元的证明，试图说明李军2011年8月22号的141600元是还之前的借款。除此之外，他还提供了据称是李军发给他的一条短信，内容为：最近资金紧张，剩余7.5万元利息年后再给你吧。这条短信没有回复。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告给李军的转账属于出借的证明，李军给原告的转账剔除几笔之后呈现规律性，加上短信内容，认定借款事实成立，判决被告在遗产范围内偿还本金75万元，以及按24%计算的利息，至2019年4月，利息为48万元。律师代理曹梅这方上诉，现场利用网上购买的软件制作了2015年12月15号刘豪杰向李军发送的短信，并且就制作过程进行了现场演示。曹梅一方在法庭上特别说明，假短信最经不起回复，一回复下一条就会显示真实的时间了。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通过上诉人一方的演示可以看出，的确有通过改号软件编辑添加短信的可能性，而且这么重要的短信此前的案件中原告从未提交，因此对该短信的真实性不予采信。二审法院认为，刘豪杰系作为李军的债权人起诉李军的继承人，因此刘豪杰和李军之间是否存在75万元民间借贷关系是本案需要查明的主要事实。2015年8月6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明确，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行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该条立法为原告不能提供债权凭证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确立了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和事实认定原则，也就是说，在原告仅持转账凭证主张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时，法院应对被告提出的收到款项原因的抗辩理由和证据进行审查判断，进而认定原告主张存在借贷关系能否达到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本案中收款人已经去世，无法再就收到款项的性质、发生原因等提出抗辩， 而其继承人是无从知晓相应情况并提出抗辩的，由此导致法院无法再对该事实进行审查，因此仍应由原告就其与李军的借贷合意进行充分的举证。最终法院认为高度可能性达不到，无法确认借贷事实的存在，理由为：首先，刘豪杰在几个案件中关于借款理由和李军相识过程陈述不一致，借款理由陈述过于简单，不足以佐证李军向其借款的合理性。其次，对于借条遗失的说法，法院认为75万元的出借款项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一笔巨额资金。刘豪杰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相关债权凭证应尽到高度的注意义务，搬家丢失的陈述实在无法令信服。另外，刘豪杰的姐姐与李军生前存在非法同居关系，仅凭转账凭证不足以认定存在借贷关系。法院最终判决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刘豪杰的诉讼请求。
依法断案，以案说法，上法故事。
我们今天的上法故事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和来自江苏昆城律师事务所的高文娟律师共同探讨到今天的上法故事。高律师，我们看到啊，刘倩呢通过两个孩子提出的继承纠纷，她要求来分割李军和曹梅共同所有的房屋，包括李军的公司股权，还有曹梅在税务师事务所的一些股份。那她的这些要求是否有相关的一个法律依据呢？
好的。首先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要看原告，也就是刘倩的两个孩子李飞和李翔是否是李军的亲生子，如果不是则无权主张继承，如果是也要区分曹梅和李军的夫妻共同财产和二人的个人财产，只有属于李军的个人财产和共同财产中他的份额才是可以继承的范围。其次，关于李军是否为李飞和李翔的生物学上的父亲，因为刘倩和李军本身就是非法同居的关系，法律上并不当然地推定他们为婚生子的身份，因此要主张李飞、李翔和李军之间存在亲子关系，原告就必须提供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比如 DNA 鉴定报告、出生证明等等，否则就要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最后呢，从审理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来，原告的亲子关系的成立并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来证明，因此他就要承担败诉的结果。
那么曹梅为何可以顺利地要回丈夫李军生前赠送的一些钱款呢？
在曹梅和李军夫妻关系的存续期间，李军大额转账给小三刘倩，其实使用的是夫妻共同财产。根据当时的婚姻法相关的规定，夫或妻对夫妻共同财产所有权拥有平等的处理权，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作出重要处理的，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但是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共同财产共同意思的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者是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在本案中因该款巨大并且非日常生活需要，李军无权单独处理，其无偿赠与刘倩的行为实际上损害了曹梅的合法权益，有悖公平原则。刘倩接受李军的赠与的财产并没有支付相应的对价，不属于有偿取得，也不能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此外，李军因与刘倩是非法同居，违反了夫妻忠诚义务，李军的这种赠与行为也有悖社会公德和公序良俗，因此赠与行为应当认定无效。曹梅作为财产的所有权人和利害关系人，有权要求刘倩全部返还。
我们看到啊，曹梅呢曾经申请过保全的财产，被小三呢通过这种借贷合同登记了抵押权。那为什么可以通过行政诉讼起诉房地产登记部门来撤销这个登记呢？
根据当时的物权法184条和担保法37条的规定，依法被查封、扣押、监管的财产是不得抵押。包括最新实施的民法典第399条也有同样的规定。在本案中，曹梅申请法院保全房产在先，刘倩通过借贷合同在房产上设立抵押权在后，其设置抵押权的行为实际上给刘梅的曹梅的债权实现设置了障碍， 根据法律规定，已经被查封的财产是不得设立抵押的，但是房产交易部门明知有法院查封的情况下仍加以登记，实际上是违反了法律规定，因此曹美可以起诉要求撤销。
嗯，非常的感谢高文娟律师刚才的一个分享与交流。那么看看时间，广告之后呢，我们也将继续回来和来自江苏昆城律师事务所的高文娟律师共同探讨到今天的上法故事。
专业嘉宾团队用法律解决问题，上法在线，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听众咨询的部分，我们要和来自江苏昆城律师事务所的高文娟律师共同来关注到听众朋友们咨询到的法律问题。来关注一下这位听众，他说呢，父亲去世后，妈呢以不知道父亲在他之前有子女为由，掌握了父亲没立遗嘱的全部财产，拒绝父亲所有的亲人来参加葬礼，那么拒绝和前妻生的子女进行交流和沟通。在遗产的继承诉讼当中呢，这个继母要求其子女做亲子鉴定，想请问一下，作为子女的我们应该怎么办？他也特别说了一下，他说子女当中最大的呢是71年出生的，父亲和子女的关系都是很正常的，而他的这个继母呢是73年出生的。
你后妈在你父亲去世之后应当妥善保管遗产，不得侵吞遗产。你后妈拒绝你父亲的亲人参加送终，并拒绝与你们交流，其行为是不合法的，剥夺了你们的相关的权利。
嗯，
第一，关于继承的遗产范围，由于你父亲与你后妈结婚，那么夫妻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所得就是夫妻共同所有财产，应当将财产的一半分出来作为配偶所有，剩下的一半呢才是你父亲的遗产。第二，关于遗产的继承方式，由于你父亲没有立遗嘱，那么按照民法典第1123条的规定，你父亲的遗产是按照法定继承办理。第三，关于亲子关系确定的举证责任承担，若你们是你父亲的婚生子，则只需要提供户口本底册、出生证明或者其他亲属关系证明来证明你和你父亲之间的亲子关系，不需要额外做亲子鉴定来确认。如果你后妈对亲子关系有异议，她需要提供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因此在遗产诉讼中，你后妈要求你们去做亲子鉴定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你们可以不予配合。第四，关于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假如你父亲与你后妈再婚并生育了子女，他们所生育的子女和你们是一样的享有继承权的，后妈包括前妻的子女，也就是你和你的兄弟姐妹，后妈的子女还有你父亲的父母都是同一顺序的继承人，可以按照法定继承的规定继承你父亲的遗产。
嗯，非常的感谢高律师刚才一个详细的回答。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呢，他的爱人一直以各种借口待在娘家不回家，刚结婚的时候呢就开始这样，那他总觉得啊他爱人是在骗婚，后来呢打电话包括呢去他的这个娘家去找他，那两个人呢之间他对他的态度非常的冷漠，总是以各种借口来进行拖延，那之后呢也是去找他，但是呢因为一些事情两个人最终是起到了一些口角冲突，甚至呢他爱人还找了一个陌生的男人把他给打了一顿。想问一下，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到底该怎么来进行一个处理呢？
你好，你的情况可能涉及几个方面。首先，你媳妇找陌生人打你，这个行为从法律上来说有可能是违反治安管理法，如果你受伤严重也可能涉及刑事责任，对此你可以选择报警处理，公安机关会做出相应的处罚。嗯，但是我相信你们双方能够走到婚姻的殿堂一定是有感情基础的，现在你媳妇不回家或者是以各种借口待在娘家，可能是由于你们双方的感情出现了一些小问题，建议你可以先与爱人沟通交流，找出你们双方在感情上出现的真正原因，然后一起面对一起解决。其次，关于是不是骗婚的问题，婚姻诈骗俗称婚骗属于诈骗罪的范畴，是以婚姻为诱饵诱骗他人钱财的行为。婚姻诈骗往往是以择偶困难的中青年或者是离异者为对象，以婚姻为幌子诈骗受害者的钱财，然后以感情不和为由分手或者是寻机逃离。这种婚姻诈骗又称放鸽子，是最常见的婚姻诈骗形式， 至于是不是一定构成婚姻诈骗呢，需要你去公安机关报案，需要结合公安机关的侦查情况来定论。最后，你与你媳妇如果真的存在无法继续生活的情况，你们可以针对财产、子女等相关问题进行协商，如果协商不成，可以通过诉讼程序解决。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呢，如果说婚前财产是男方所有，比如说房子和车，但是婚后呢，女方要求加上他的名字，那么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是不是需要必须给他加上呢？
你好，法律并没有这样的规定，在房或车上加上还是不加上女方的名字，这是男方的自由，法律并没有强制要求婚后就必须在男方婚前财产上增加女方的名字。夫妻共同财产呢，是指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所共同拥有的财产，同时婚前属于个人的财产并不因为结婚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因此男方享有处分自己财产的权利，法律并没有规定结婚后需要加上女方的名字，加不加上名字这完全属于个人行为，如何处置在于男方个人意愿的选择。如果你是房子的所有人，婚前不论是婚前还是婚后，把妻子的名字写在房产证上面，都是你对房子的一种处分行为，意思就是你愿意把房子的一部分赠予给妻子，变成你们夫妻共同拥有这套房产。如果房子是你婚前购买的，婚后妻子也没有一起还房贷或者是出钱，房产证上面是你一个人的名字，那房子就是你自己的。如果房子是你婚后购买的，即使你妻子的名字没有写在房产证上面，他也是房子的共有人，加上后法律后果是一样的，婚前的如果不加则属于个人的婚前个人财产。
嗯，非常的感谢高文娟律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呢，父亲在别人家玩的时候突然之间晕倒了，那邻居呢把他抬到了外面，耽误了抢救的时间，想问一下邻居需要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责任呢？
你好，如果你的叙述属实并且有确实的证据的话，则邻居的行为是显然不恰当的，要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来确定民事责任，如果情节恶劣导致的后果严重的话，甚至是可能构成犯罪的。假如你父亲经过抢救无效死亡，则邻居涉嫌触犯过失致人死亡罪。过失致人死亡罪的主观上必须是过失，即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发生令人死亡的危害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是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了死亡的危害结果。你的父亲在晕倒后，邻居应当及时拨打120或者是通知家属，这是基于法律的特殊关系所产生的保护义务，邻居应当尽此义务，这是法律性质的义务，并不是一般的救助义务，是因为行为人制造了危险，将你的父亲抬到了马路上，使得了危险增加，导致你父亲在马路上无人看管，实际上也实现了现实的比如说死亡的一个危害结果。虽然邻居并没有杀死你父亲的直接故意，但是将一个晕倒的病人扔到外面去，再加上是如此寒冷的冬天，正常人都应当预见到可能会导致他人死亡的一个结果，而邻居轻信能够避免的话，该行为就有可能会构成了过失致人死亡罪。如果死亡的话，则应当要承担是刑事责任，你们也可以主张相应的民事赔偿。第二的话，假如你的父亲没有死亡，因为邻居把他扔到外面，延误了抢救时间，造成身体上的残疾，邻居的行为也是有不恰当的地方。一般来说，如果你的父亲晕倒在马路上，邻居未必有这样的救助义务，可以不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因为你父亲是晕倒在他的家里，这样就产生了一种特殊状态下的救助义务，如果邻居他及时拨打电话救助或者是通知你们家人，这样的是可以免责的，但是呢，他却把你的父亲扔到门外，这样实际上是侵犯了你父亲的生命健康权，根据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规定应当要承担赔偿责任，具体承担多少责任的话是由法院去根据具体情况认定的。
嗯，非常的感谢高文娟律师。
专业嘉宾团队用法律解决问题，上法在线。 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上法在线，我是张婷。收听到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各位可以来关注到上法昆山的微博、微信以及第一昆山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到节目当中进行互动和发问。你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是疑问呢，都可以通过第一昆山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留言，我们将会为您提供到最及时最暖心的法律咨询服务。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来自江苏昆城律师事务所的高文娟律师共同来关注到听众朋友们咨询到的法律问题。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呢，他的公公被骗子公司以帮忙拍卖收藏品的名义收取了拍卖的会员费，一年的时间呢就骗去了30多万，就在最近一个月啊，一次性的被骗去了28万多，那么用于购买他们所说的一些字画，但是呢最后字画还被调包了，还说我公公违约。那么家人不知道的一个情况下呢，我公公又以个人的名义，那他说呢，他公公已经过了65岁了，然后呢找到了另外一家高利贷公司，用房本抵押贷款了20多万，那么规定呢这个月要还26万，合同写的呢是借款26万，那现在这个贷款还不上，房本拿不回来，这个时候啊老人发现问题严重了才告诉我们。那么面对涉及到的这两家公司，想问一下律师该怎么来进行一个维权呢？
你好，你提问的问题涉及多个法律关系，需要分开解答。第一，关于拍卖公司的诈骗问题，根据你的描述，诈骗公司的行为它是涉嫌诈骗。诈骗罪的话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的事实或者是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产的行为。拍卖公司将字画调包的行为，它涉及隐瞒真相，其行为涉嫌诈骗罪，因此你们可以带着你公公去当地的公安机关及时报案。另外，关于高利贷公司借款的问题，其中又分为两个小问题。第一个是你公公以个人名义将房本抵押的问题。如果你公公是房屋共同共有人之一，那么在共有关系存续期间，未经其他共有人的同意，以共同的房屋设定抵押的，虽然该抵押无效，但是为了维护交易安全，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房产抵押权的，抵押有效。因此，你公公虽然是以个人名义将房产做了一个抵押，但是该贷款公司是属于善意并且是有偿取得的，在没有其他证据情况下，该抵押是有效的。第二个小问题是关于偿还借款的问题。你公公贷款实际上拿到的是22万，合同上写的是26万，这个实际上就是属于预扣利息，俗称的砍头息。根据民法典第670条的规定，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且计算利息。另外，利息的上限法律也是有相关的规定的，超过这个上限是无效的。
非常的感谢高文娟律师刚才的一个回答。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呢，初到昆山，经过男友介绍呢，到他们公司去工作了，上班一个月左右，在试用期，公司呢给员工是提供住宿的，每人每月是800元。我没有向公司主管说明要求提供我的住宿，直接和男朋友住在同一间房间里。那同住的有同事，现在呢公司知道之后呢，却不同意，要求我来补交这个房租。想问一下，他们这样做是不是合理？员工宿舍规定定的是外来人员是不许入住的，可是我并不是外来人员。
你好，您的行为违反了单位员工宿舍的规定，需要向单位补交房租。单位安排的宿舍属于劳动者福利待遇的一部分，可以适当的附加条件，但单位没有权利要求员工强制居住。若员工入住了，则应当同时接受附加的条件，也就是支付一定的房租，所以单位要求补交房租的行为是合法的。你可以选择不在单位的宿舍居住，也就不需要支付房租。若你已经选择接受单位安排的福利待遇，就应该严格遵守就是宿舍制度的规定，还要支付相应的房租。另外，房租费用它应当是低于当地房屋租赁的一个收费标准， 律师建议您呢，还是多和用人单位沟通交流，毕竟您和你的男友同住，并不是由单位直接给你提供的住宿，可以考虑协商少补一点房租。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呢，在一家餐厅里做事，老板说呢，一个月休四天，一个月是3400，那么每个月的31号呢，还要免费来继续给他们工作，每天还要加班2小时，加班费1小时才9块钱，那么待遇还随时变动，想问一下，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该怎么来维护自己的一个权益？
你好，单位的行为涉嫌违法的话，你可以拒绝超时加班，并且要求单位支付之前的加班费。根据我国劳动法律的规定的话，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国家实行的是工作时间不超过8个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个小时的工作制度，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要支付不低于工资的150%的工资报酬。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200%的工资报酬。法定节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要支付不低于工资300%的工资报酬。所以按照以上的标准计算的话，你们单位要求员工每个月31号免费加班的话，就是违法的，你们可以要求调休或者要求支付加班费，加班费呢就参照上述的标准去计算。如果你和单位协商不成的话，可以去劳动局投诉或者是申请劳动仲裁予以维权。
嗯，非常的感谢高文娟律师的一个回答。我们来关注到今天最后这位听众朋友的一个问题，他说呢，某个酒业的公司欠我们夫妻工资是10多万元，经过劳动仲裁委员会的一个协调呢，答应分4批来发放给我们，可是到现在呢，只是发放了很少的一部分，还欠着10多万，就一直不给。那我们也是按照协议申请了法院的强制执行，可是呢，一个正常经营的企业公开账户上却一分钱没有来进行执行的钱，难道这家公司就可以这样肆无忌惮的不给我们钱吗？想问一下到底该怎么办呢？
你好，公司呢除了公账户余额，还是可以执行该公司的名下其他的资产，比如说房产、设备等等，可以在工商局进行查询，并且向人民法院提供相应的财产线索。根据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呢，对公司的债务是以认缴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公司在工商注册的时候，一般都会有一个注册资本，每个股东对注册资本进行分摊认缴，这就是形成了每个股东的认缴出资额。但有的股东可能会存在出资不实的情况，也就实际上向公司出资额低于认缴的出资额，那就是出资不实的股东需要承担出资不实的责任。所以您可以在工商局查询该公司股东的出资情况之后，然后如果是发现了低于认缴出资额的话，那可以将该股东的个人作为共同被告，要求其承担相应的清偿责任。除此之外，您还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冻结该公司的对公账号，并且将该公司纳入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这样会大大限制该公司的一个运行，强制要求其履行偿还义务。
嗯，非常的感谢高文娟律师的回答。那么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上法再见呢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在这儿呢也是要和大家说到，你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是疑问呢，都可以通过上法昆山的微博、微信以及第一昆山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留言和发问，我们也将会为您提供到最暖心最专业的法律咨询服务。那也是非常的感谢来自江苏昆城律师事务所的高文娟律师带给我们的分享和交流。那我们今天的上法在线就是这些内容，您可以来通过登录到上法网和第一昆山的 APP 来回听我们本期节目的录音。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